现在开始录了吗？啊，好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准备进入以赛亚书的学习。好，在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查经之前，我们同心先来到主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也献上祈求。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同心，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看见天上，主啊，你圣经所记录的那种的敬拜，主啊，但愿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从中领受，我们也成为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时候，是一个敬拜你的人生。主啊，我们认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至高者。主啊，你向我们大大的施恩、怜悯、拯救我们。主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心存诚实，不再诡诈虚谎，除去我们里面那些贪婪、自私，主啊，那些与人争斗的东西。主啊，愿你自己生命真道的光照亮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把荣耀和颂赞归给你，因为你在。人中间，在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上，行了伟大的事。主啊，这伟大的事，直到今天，主啊，你的大事，主啊，我们真是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主啊，你的大作为，主啊，使我们的心完全的降服。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愿世界上更多的人得以认识、得以看见、得以明白、得以相信。主啊，使我们能够因着亚伯拉罕，主啊，你借着他所带给我们的世上的万民，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就是因着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一段时间的学习。主啊，你知道你的仆人，大先知以赛亚，你借着他所留给我们的这伟大的信息，主啊，从时间上离我们遥远，语言上我们陌生，文化的背景也与我们迥异。主啊，在这样的时候，这个你的心意，若不是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是无法也非常困难明白其中的你要表达的心意。因此，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都匍匐在主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把这些文字写给我们，不是要给我们打谜语。乃是要叫我们借着这些文字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就求你按照你自己所差给我们的圣灵的应许，要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头去。主啊，你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要保守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日子。主啊，你的灵被称为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主啊，就愿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主啊，愿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一颗顺服、遵行你话语的心。主啊，你的灵就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其中你的奥妙。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都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在我们新的一段时间的学习的时候，主啊，我们恭敬。把这一切都仰望交托你，主啊，愿你保护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撒旦魔鬼的作为，也除去我们里面救我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搅扰。主啊，你赦免我们的过犯，除去我们的不义，好使你的灵能够自由的运行。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有声无声、近处远处的，都愿达到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谢谢主，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施恩赐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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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好，我们感谢主。从今天开始呢，咱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的阶段啊。那么这个呢，很显然这是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但是呢，也是非常不容易懂啊。这个内容也相当的多啊，就是我们的以赛亚书。那么，在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具体的学习的之前呢，我们先来对于以赛亚书，它的大概的内容啊，写作的背景，它的中心思想啊，写作特征等等的，我们如何来读以赛亚书啊？我们先做一个大概的介绍。那么这样呢，我们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呢，我们在具体进入到这个经文里边去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一下子好像走进了迷宫啊，就这个，因为就像我们说啊，时间遥远，文化差异巨大，是吧？语言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这些在这个时代啊，差了2700多年啊，然后这个文化语言背景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要能够了解神在大先知以赛亚的笔下所留下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信仰要产生指导，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啊，当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当年我在这个读神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宣教士，来到我们神学院啊。那么当时神学院呢，就马上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是旧约圣经的专家啊。然后呢，这个他就在我们中间专门开了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课。因为当时我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的确只是感觉到非常困难哈，所以我就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呢，去报名啊，去上以赛亚书。那么我报了名才知道呢，其实他讲以赛亚书只讲前12章啊，那么一个学期只讲12章啊，哎呀，我说这个就有点失望，但是实际上了课以后呢。其实只讲了6章，啊，没有完成啊。这个要等到下个学期，结果下个学期老师走了。说实话，那6章经文呢，我学的也是有点一头雾水啊。这个当然是 pass 了啊，但是学的也一头雾水。我讲这个背景，讲这个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呢，就是给大家不，但是大家也不要。这个就因此就害怕了啊，不读不敢读下去，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能读多少读多少，能明白多少明白多少。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啊，就是神把这个信息写出来啊，不是要给我们打谜语，不是让我们读不懂，不是的，而是他把一个伟大的他自己的计划啊。用诗歌体的形式，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用了非常精简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这是不太容易懂，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光中啊，我们其实是可以比较准确的来了解的，对吧？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很难读懂， 因为他们没有新约的光啊，他们只从旧约里边来读以赛亚书，几乎是读不懂的，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的。所以我们在新约的光中倒回头去来看以赛亚书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是吧？那么有人呢，把以赛亚书描述为小圣经。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点道理的，啊，因为圣经呢66卷书，以赛亚书呢也正好是66章哈，所以这个是个巧合吗？啊，我不知道啊。那么它旧约呢，咱们说是39卷书啊，新约27卷书，那么也正好呢，就是。以赛亚书的信息可以分成前39章和后27章，那么正好在40章的时候，预言施洗的约翰，预言新约，所以这中间似乎是个巧合，但是似乎呢，又是在冥冥当中有神的心意，有圣灵的智慧。啊，在这个里头，所以以赛亚书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伟大的，这个重要的一卷书。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它写作的背景。那么，在以赛亚书一开头的时候呢，他就作者就交代了他的写作背景，对吧？所以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啊，这里就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然后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这显然已经把时间和内容、作者、背景，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精要的介绍，这是作者自己，圣经自己，把这个背景就交代给我们了。那么乌西亚做王这个相当长时间啊，约坦、亚哈斯稍短点啊，西西家。那么，从以赛亚的这个记录上来看呢，他是从这个乌西亚的做王的最后驾崩的时候差不多他跨了乌西亚的年代，然后呢，在约坦和亚哈斯在位那这个时间呢，就是特别是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是比较糟糕的啊，犹大、以色列北国南北两国都非常糟糕的时代啊，然后到了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北国就灭亡了，然后就剩下了这个我们叫做南国，也就是犹大独存的时间。那么这个呢，就是大概在公元前，因为北国以色列的灭亡是在公元前722年，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前后，对吧？以赛亚先知在犹大来蒙神的呼召。一方面呢，他是对当时犹大王宫和犹大的这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后来呢，一直到西西家这个所谓的驾崩以后据说以赛亚还在因为玛拿西做王以后呢，非常的邪恶，所以后来以赛亚呢，就在玛拿西的年代，据说是隐居了。但是后来呢，年老的以赛亚，这个出来抨击这个堕落的败坏的玛拿西王，传统上认为呢。这个玛拿西就把这个以赛亚先知抓起来， 最后呢，用锯把他处于死刑了，锯死了。那么这个历史啊，这是在以色列犹太人的传统里边是这样传统的，但圣经上没有记。那么圣经只给了我们，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对吧？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末世。那么以赛亚书这样记录了。那么在这个历史书里边有记录吗？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其实历史书里边是有记录的。我们看一下啊，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里边呢，以赛亚，圣经里边一共以赛亚这个名字按照中文圣经出现了59条。也就是说出现了59次。那么首先出现的就是《列王之下》《列王记下》19章也就是说，这个在亚述帝国继续消灭了北国以色列以后，继续南征，就打进了犹大，对吧？把犹大周围的很多城市都地区都掳掠占领。那么最后呢，就开始包围，这个耶路撒冷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呢，亚述王就派使者来劝降，西西家。当然，虽然说是劝降但是呢，如果是投降了，那就是国破家亡，是吧？民被掳掠。那非常悲惨的结果，所以亚述把北国以色列掳掠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北国以色列四散的人，圣经没有明确的记录，历史也没有明确的记录，他们有得以机会再次回归。那么巴比伦也掳掠了。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呢，巴比伦灭亡了以后，那么犹大的百姓又得以回归，甚至于回来以后又重新建造了第二圣殿。但是北国被亚述掳掠了以后，就没有再回归的机会。那么直到今天以色列呢，这个今天的以色列政治上的以色列，他们呢，还在寻找这失落的这个10个支派，他们都去了哪里，是吧？他们的后裔现在在哪里？怎么想办法来证明某一些人是不是北国以色列流落的10个支派里边的？这个后裔，所以听说前些日子呢，在印度某一个地区，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是马拿西支派的，流落到印度去的一些人。那么现在呢，他们还保持着他们自己以色列的这个传统，那么现在在撒玛利亚地区也有一些流传下来的比方说以法莲支派的这个马拿西支派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以色列支派的被称为撒玛利亚人，那么现在呢还有存留，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这个亚述又挥军南下的时候，那么对于犹大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尤其是这个亚述王的使者来辱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作为神的子民的君王，就是当年的西西家，他已经没有力量从军事上去对抗亚述帝国。那怎么办呢？他一开始也是用了人的办法，对吧？去把这个金银啊，什么各种宝物，送给亚述王，贿赂，希望透过这个贿赂亚述王啊，臣服亚述王，希望亚述王呢不要来灭他。可是呢，亚述王收了他的这个所谓的馈赠啊，并没有改变，要吞灭犹大的这个野心。所以，通常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贪得无厌"哈。所以，对待恶人啊，你想用贿赂他的方式、满足他要求的方式来求和平，往往呢，失败的更惨，对吧？这个输的更惨。于是呢，这个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啊，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他自己要去寻求神的怜悯，然后呢，他就去呼召这个当时的大先知以赛亚，要为这个危难当中的耶路撒冷、犹大国、犹大的百姓，犹大的国权，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向神呼求。于是呢，他们两位啊，这个并且也下诏书啊，对整个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要向神呼求祷告。那么结果，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向当时的犹大百姓和西西家王预言，就说神要拯救。那么最终，神就差遣了一个使者进入到亚述王的军队里边，一夜之间杀了他们18万5千人。那么这样呢，这个亚述的势力就被神亲手灭掉。然后从那以后，亚述撤军，一蹶不振，渐渐的衰亡，最后被巴比伦取代。所以当时呢，这个以赛亚先知啊，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在百姓当中、王室里头，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后来这个圣经有记录啊，西西家王，这个从亚述帝国手中得救以后，那么他做了一些在信仰上归正的事，于是呢他很蒙福啊，但是后来他就得了重病，那么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说："你预备后事吧，你的生命要结束了。"其实这个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啊。如果他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见好就收"，对吧？上帝也是啊，觉得这个西西家的使命啊已经完成了，他如果结束生命回到神那里去，其实对他是好的无比的事儿啊。可是西西家呢，觉得说："哎呀，这个刚刚开始享受，是吧？怎么就要死呢？是吧？"所以呢，他就要求，以赛亚啊，为他的病祷告。其实他是自己呢，也是死乞白赖的，就是希望上帝多增加他的寿数啊，不要叫他。他本来这么，他就说我这么敬畏你，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叫我死掉呢？是吧？我还你赏下的这些祝福，我还没怎么享受呢，对吧？哎呀，有的时候神啊，这个神不勉强人啊，更不取代人。所以当西西家这样求的时候，神就说 OK 了啊。所以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 西西家增加他15年的寿数，这个历史呢都记录了。但是就是在这个15年的里面，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犹大国的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蒸蒸日上，那么西西家的王权也进入到最辉煌的阶段。但是，西西家跟许多人一样，进入到这种平安、丰富，这样的状态里边的时候，人就开始狂妄，开始骄傲，开始自以为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西西家生了一个孽种，就是后来的最邪恶的马拿西这个王，然后呢，他自己又跟巴比伦，交好，对吧？接待巴比伦的使者，把自己家里边所有的宝物都指给巴比伦的使者看。那么他这样做，一方面是要这个显示他的国家的力量，是吧？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想这个表示说我自己有这个实力来跟巴比伦呢联手成为一个互助或者说是结盟的关系。那我不是一个无能小辈，是吧？只能臣服巴比伦。其实你看我的国家的实力是吧？我是可以跟巴比伦，做这种，结盟的关系的，朋友兄弟的关系。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使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事情。因此，上帝说：“你既然心中骄傲，我曾经救你。”脱离了亚述王的手，现在你反而把我放在一边，想要借着你自己的外交，想借着你自己的国家的实力去讨好，去跟外邦从那里来得到你的好处或者得到你的平安。于是神又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将来你给这些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的这些东西啊。将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赛亚说了这些预言以后，我们看到，这一位神的使者，这个神的先知，受犹太人尊敬，这个西西家曾经救过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犹大百姓的。神的使者说的话应该是有分量的，可是呢，西西家听了以后，他说这挺好啊，只要是在我的年代平安啊，管他的后来他怎么样，那是后来的事儿，对吧？所以西西家的这种反应也让人真是哭笑不得，对吧？当然。以赛亚书里边也重新记录了这段历史。后来呢，这些也都，在586年的时候这个就都应验了。这是一个挺可悲的一个历史时刻。因此，以赛亚他是同时具备着。两个，先知使命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旧约的先知呢，比方说，这个以利亚，是吧？以利亚、以利沙，是吧？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的先知。可是呢，我们只是说他们是这个，口述的先知，是 oral，口述的先知。 他们没有把这些信息呢，写成文字来保存下来。那么，他们只是针对当时的时代来做见证。而以赛亚先知呢，是第一位自己把神借着他的要传讲出来的信息记录下来的人，所以称为旧约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先知书，是吧？所以先知以赛亚他针对当时的时代有他的工作，同时呢，他也把这些神托付他的信息，按照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把它写下来。以赛亚先知，他是在王宫里边侍奉的人，所以他受的教育非常的高级，语言非常的优美。据说了啊，我对于这个原文不是那么太了解啊，这个但是他的基本上啊，以赛亚书都是用诗歌来写成的，非常优美。又非常的这个文学的修辞很高很高。那么先知以赛亚他的信息写作特征，除了他是诗歌体之外，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写作特征，就是我们叫变焦镜式写作方式。什么叫变焦镜式写作方式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尤其是在某一些对话的时候啊，两个人对话的时候，那么这个摄影师啊，会在对话的双方通过变焦的方式呢，来把焦点不断的转换在两个人中间。比如说 A 说话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焦点呢。通常情况下都是用这个长焦距的镜头，对吧？它就对到这个 A 的身上，那 B 呢就相对于模糊了，就是叫人不单单是听，而且这个看的注意力就集中在 A 身上。那么等到 A 说完了，这个 B 要发言的时候，他又立刻把这个焦点呢又聚焦在 B 的身上。是吧？那周围的环境包括 A 这个时候呢都虚光了就不模糊了。那么这个就是变焦用这个变换焦点的方式呢，聚不同的聚焦点上来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不同的对象的身上了。那么先知以赛亚的记录呢也是这样的，它是不断的在变换焦点，但是基本上呢，就是现实、未来、现实、未来、现实、未来，这样呢，在这个现实和未来的交替之间，基本上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他对现实，神借着他，来审判。那么然后呢？在聚焦未来，就给读者这个带来盼望。所以，现实是残缺的、败坏的，甚至于是悲惨的这个神要惩罚的、要管教的，但是不是就此就结束了？还有。神要做成更美的，在未来的这个盼望，给我们带来盼望的。所以，先知以赛亚也多次提到，谁能够从起初说明末后的事呢？那就是唯有造物的上帝可以，是吧？所以，以赛亚先知是众多先知里边第一位。把对于基督和新约教会用文字的方式来这个 留下、存留下来的。当然，这个在诗篇里边啊，什么这个在旧约里边啊，也有很多。但是，以赛亚是第一位长篇的啊，这个完整的把这个对于基督、对于新约时代的预言，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在诸多的先知里头，新约圣经啊，这个引用的旧约先知的这个预言里边呢，最多的就是以赛亚。刚才咱们看到了以赛亚书呢，在这个新旧约全书里边啊，只出现总共出现了59条，那么这是最早出现的就是在列王记啊，这个其实历代志里头所记录的跟列王记里边所记录的几乎是同样的事件啊。然后呢，在新约的圣经里边啊，这个引用的最多的先知预言的信息里头，就是这个以赛亚先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啊，就引用6次，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啊。那么看起来数量，哎，不过是6次嘛，但都是关键性的预言，啊，就是关键性的预言。所以以赛亚先知啊，他对于新约的预言和新约对于以赛亚先知的应验，这个呢，成为新旧约连接的非常关键的信息。那么我们介绍先知以赛亚他的写作背景啊，介绍他的写作特点，介绍他的这个预言啊，对新约的这个依据性的影响啊，它的基础性的东西，如此之重要。那么以赛亚先知他写作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当然它有很多内容啊。但是它的重点内容，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那么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基督的一个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所以以赛亚书它的写作重点，就是当人透过在律法、在旧约包括外邦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他们的失败，这就是，先知以赛亚这个近处啊，我们说这个焦点啊，就是这个聚焦在近处的时候，是我们看到，无论是犹太人、以色列、外邦啊，都是一个结果，就是失败。因此，这个失败在什么地方呢？犯罪堕落，其实就是无法实现神与人同在的结果，所以罪使人与神隔绝。那么，这个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要来，那么这一位呢，其实正是神借着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那么他要来做成什么呢？就是以马内利，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当然，这个名不是指的他的被叫的这个名字，而是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特征啊。这个我记得我的奶奶啊。他是东北人啊。那么他随着我们家下放农村的时候，就住在山东内地的一个村子里头。可能是年纪大了吧，所以呢，记这些人的 名字啊，他记不住。那么他就给人家起外号，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东北人给人起喜欢给人起外号的啊？所以我们后边那家邻居啊，里边的老头，因为耳朵呢听不大清楚，所以呢他就给人起个外号叫人家老龙头，啊。那我们对面的邻居呢，老太太啊，稍微身体微胖。啊，所以我奶奶呢就叫人家老胖太太，是吧？那么我们的房东啊个子比较矮，所以呢就叫人家老矮头啊。所以这个名字呢，就是以他的特征来称呼他，是吧？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对吧？耶稣是拯救者的意思。那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职分啊，受膏者，基督，他的名字就是耶稣。他地上的人都叫他耶稣的，对吧？他的名字叫耶稣。可是这里说他的名必称为以马内利，就是说他是使神人合一的那一位啊。所以呢，当以赛亚先知把这个当时的，犹大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审判了。那么同时呢，从他的第十三章开始啊，对地上的万族都审判了，也就是他们在律法、良心，这个之下系统里头，是无法实现与神和好这个目的的。因此，这个神要差遣一个他的仆人，是吧？他要做成这个工作，要做成以马内利，啊，做成这个工作。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从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啊，就开始这个聚焦在以马内利的身上了，啊，就是神人和好的这个预言。所以他先知啊，他是审判当时的时代，然后呢，预言神人和好的未来，以至于到了最后，啊，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个远交近头，就预言到了新天新地，也就是我们新约的启示录里边，最终我们的以马内利要完全实现神人和好的那个永世的、永生的那个未来。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的信息极其伟大，又极其重要。所以呢，今天咱们开始查考以赛亚书啊。我们把以赛亚先知的写作特征、写作主题、预言的信息，上帝在尚未做成这些工作之前，先把这些事情预言出来。那么，正像经上所说的啊，等到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信。所以，马太福音啊，作为新约的第一卷书，一开始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预言，对吧？所以他的名必称为以马内利，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这一个先知预言的信息，就是来自于大先知以赛亚书，里边的神启示出来的内容。所以呢，以赛亚书也可以说是在整卷圣经里边至关重要的一个神心意的表达。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能够有机会来学习认识上帝借着以色列的大先知以赛亚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装在心里，这是主耶稣之前700多年所启示出来的信息。那么700多年以后， 准确的应验了。那么应验了，以马内利的工作做成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然后，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53章描述了受苦的基督，54章就开始描述福音的传播，一直到今天，新天新地快要来临了。所以，这伟大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但愿我们能够借着以赛亚书呢，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同时，信心坚定，把荣耀归给他。好，现在呢，11:05，我们先休息一下。15分钟以后啊，这个20分我们回来，我们把以赛亚书呢，大纲分析一下，我们就开始以赛亚书第1章的学习。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下。